我想这个今天先要开始讲，想问一下哈，这个有没有就是根本还不认识耶稣？我跟你们刚刚谈了一个，大概没有。那所以我们这一堂课的主要的目的是，已经相信了以后，我们要把相信的内容要搞清楚。所以这一堂课主要讲的内容是这些方面。所以假如还在问我为什么要信呢，或这些问题要下课以后再谈，这样不然的话整个课程会弄得很混乱。好，我们开始先祷告。所以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把我们聚集在你面前，我们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愿意更深的一层来认识你，所以就求主你赐下你宝贵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带领我们，好让我们对你的认识更清楚，对你的认识更深入，好让我们来跟随你，这样子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那我想呢就说凡是这个刚凡是就说关于基督教的事情要了解，我相信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于圣经的认识，因为你讲我讲他讲传说等等都不是我们信仰 的根据啊。那信仰真正根据其实最客观就是我们的圣经，最客观就是我们的圣经。那所以对于圣经有正确的了解对于我们信仰就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第一课就在讲圣经是什么，圣经不是什么。名字可能会有点怪哈，不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你刚信主或者还在寻求的时候，我想甚至信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对于圣经的认知和态度其实有很多的需要调整，有很多需要调整。我想呢既然上主任学院规规矩矩上因为这里没有这个投影器你们固定来的话，我可以硬讲义发给你们，我也会把它讲义给杨东放在网站上面那原因是怎么样？就是说我们每一次课里面有一些圣经我们记得的要求
要背吗？
把意思要背出来。这个我因为年龄大了，我了解其中的痛苦，所以意思要背出来，意思要背出来。不，我有一个很好的老师，很有意思，他说很难一个字一个字背。他说你紧张什么？这个是中文圣经书翻译来的，每个不同的翻译本那个字都不太一样的所以要把它意思要背出来这个字最最重要所以每次都会有一些经文，我希望你能够回去能够记得那今天为什么会挑这个圣经是什么不是什么你知道这个我想不少的人包括基督徒在内，就是因为对圣经不是什么不清楚，所以常常跟一些不信人在那里抬杠子你们有没有碰过跟你传福音的人在跟你抬杠这个特别圣经里面一翻创世纪里面一开始出来就出了个问题了，对不对就开始跟人家抬杠那我是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这都是白花功夫就因为不了解圣经是什么，而不是其他的我们心里以为的那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想我们大家一下就会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看金庸的武侠小说的看这个 common ground 比较多金庸的武侠小说里面有没有历史？
有一点儿。
Good。但是不是历史？
不是，
它不是历史，它是武侠小说，它目的就是有诗为凭，就是要讲它下面要这么打对，所以它是有关历史，但它不是历史书，所以你不要在金庸的里面去拿来引经据典说这是历史你懂我意思同样的，你在这节目中间有没有看食谱的？有人就你没看看一点点
看一点点
请问你特别中国这个食谱里面讲这个加盐少许请问你这个少许是什么意思？他有没有必要说加盐洋人的 recipe 他真的告诉你15克
真有凉的啊！
他真的凉的，但是老钟的这完全在这个在留这个艺术啊，加少许微温啊，是吧？他也不告诉你几度啊。那老外这个他有个温度插进去啊，要150度或者122度啊，你就要拿出来了啊。所以，但是呢，从来没有人去批评你这个烹饪书啊，怎么这么不精确，对不对？啊，那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学过化学？我想都会学过化学。你在化学课本也不能说加硫酸少许，啊，这个的话怎么样？会这本教科书上会被取掉的。
对。
啊，原因是什么？化学它的目的是要，它要精确的，它是一门科学。这个煮菜的书，它是一种艺术。啊，色香味你很难去量的。啊，但是呢，两种都有它的重要性，啊，因为它的目的不同，对不对？烹饪书是让我们煮出来色香味俱全的好食材，对不对？化学是要让我们了解化学元素或者物质中间的变化，啊，所以目的不同，所以写的内容也不同，啊，所以我为什么提这个呢？圣经就落在这个里面，很多人。特别一些我这里不是自由派的这个牧师哈，那其实有时候基督徒有时候太想要为神来维护哈，其实神不需要我们去维护的啊，所以呢拿了鸡毛当令箭，圣经上讲的任何一个东西他都要跟着走啊，我在教会里很多年就发现创世纪第一章这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争的大概最多的一章。其实基本上是莫名其妙啊，原因是什么呀？我们不了解圣经写的目的是什么，以至于我们乱吵、乱争、乱拗啊，惹出很多不必要麻烦。不但如此，我们对圣经里面真正教导的中心反而常常忘掉、忽略掉。啊，这个洋人有句话是“见树不见林”啊。啊，就是你钻牛角尖，钻那个里面，你把真正要的这目的怎么样忽略掉了？因为整天钻牛角尖，这个一天到底是24小时呢，还是怎么？因为既然讲了有白天有早上，早上有晚上，所以一定是24小时，就跟人家真的死去活来的。好，这个问题就出在这里啊。那圣经本身。他会来解释，很可惜圣经不是像今天的书啊。今天我常常说你要怎么去看书呢？第一件是什么呀？看序嘛，对不对？啊，这个以前我念神学，我是学物理的，所以这个念这个太杂了啊。这个我念神学的时候就很辛苦啊，因为。学理工科的人是有板有眼的，这个每一句每一次都要好好去看，对不对？那我去念神学的时候，这个一个礼拜这样子300页、400页的这个 reading assignment， 就是你要去读的。哇，我死了，怎么可能？我阅读又很慢，然后就因为习惯了，一直这样读的。后来我就问我的牧师啊，说你个傻瓜，你根本不懂得念，真正念这些东西，其实你要把它抓住重点细节呢，你看的大概差不多就跳过去了啊。所以看一本书好坏，第一件事就看序啊。为什么看序？
盖了。
所以序里面告诉怎么样？他为什么写这本书？他写这本书的重点是什么？啊，然后呢，他叫我们再去看目录，目录是。这本书的内容啊，你第一个要晓得他为什么写这本书，然后再了解了写书的内容是什么，这样的话你就省掉很多事啊，不必抠了一个字一个字这样看。好，那自从知道那个字，后来就每个礼拜看的就比较快啊。那圣经呢，很可惜不是像我们现在的书，它没有人写信啊，但是圣经里面本身啊，它有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圣经是什么。而下面这段经文呢，你们这个礼拜要去记得。这个我想大家都很熟悉，是约翰福音3:16啊，这个大家都会知道是吧？知不知道？ 神爱世人，甚至叫他赐下的独生子，叫人怎么样赐给我们一切信者不罪为
灭亡还得永生。
永生这个圣经里面很多三章十六节很多都蛮重要的、今天这讲到呢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应该从十五节一直念到十七节。那没有圣经的话现在可以去拿圣经。
提摩太后书
在哪儿呢？提摩太后书新约比较后面。
前书后书后书后书
三章十五到十七。谢谢，很好，他是帮人家拿了本。要不要拿一本自己来看？
哎，我这有一本，一会儿
弟
兄
这个
本讲
讲。这样的，可以告诉他们。教会的这种
的，这边是新的，新的，在这里。哦，对，你们晚来的哈，这个是叫做基要信仰啊，就基本上想要知道我们信仰的最基本的一些事情，那就这样啊，对。所以呢，
190页，
所以在这里我们不比较不会去提这个为什么要信基督教啦，为什么信耶稣啦等等这些问题。不提哈、有兴趣我们可以下课以后再提、那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我们既然对神的信仰已经有些认识，那现在下面就是要知道我们到
后书后三章十六节，
这个目的是在讲这个。好，那这三节圣经呢，我为什么要让你来读呢？这就是圣经里面要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经是什么，圣经是什么。三章
是这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好，我们找到的时候呢，因为那边还有一半。
第三章第四章往前，第四章前面，第三章十六节。
对，现在有这个电子的圣经更容易找。
对，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到十七。
15到17，
是不是都找到了？
找到了
啊！我们不能大声念，因为那边还有一堂课啊。我们小声的念，可不可以一起来念？请，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的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好，短短的三节圣经里面，圣经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三节圣经，我希望你们要记得，就说整个圣经里面，这几节圣经能够给圣经一个最简单扼要的介绍。我们慢慢来看这三节经文啊。第一个呢，圣经写出来的目的是什么？
告诉人神的旨意。
从经文来看，从经文来看，能使你怎么样得救，有得救的智慧。那为什么可以有得救的智慧呢？信耶基督耶稣。所以换句话说，圣经的主要目的介绍谁啊？
基督
耶稣嘛。但是下一堂课我们会讲基督耶稣这个到底是什么回事哈。那换句话说，这里圣经整个圣经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来认识耶稣基督。那我现在不分，那到下个礼拜再分啊。那认识他的目的是什么？有得救的智慧。换句话说，我们本来不懂得，就是因为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呢，才怎么样？
得救了。
才有这样子的智慧啊！我们人其实基本上都要有智慧，没有智慧，很多事情都不能懂，对不对？所以圣经呢，它的中心是在介绍耶稣，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得救。
得救的
智慧啊，让我们能够得救。那好， 心里怎么来的呢？
想想模式的。
下面讲得好清楚。啊，我带主日学生，你不要看我们，看圣经，因为都是从圣经上来的。圣经回答我们的问题，基本上圣经回答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我们，你说我说都其实都不算数的啊。这圣经上怎么讲才真的算数？圣经是怎么样？是神所默示的。换句话说，神的这个圣经的真正的背后的作者是谁？
神
是神，他默示了历世历代的作者，把它写下来的。啊，所以这里让我们看清楚一点，圣经不是人写的。我讲这句话一点也反对，明明是写下的字，怎么不是人写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是神透过人将他的启示写出来的。啊，所以真正的作者是神，真正的作者是神。好，那这个让我们认识神以后呢，有这个智慧，懂得什么叫做得救。这个以后会再谈什么叫得救。好，那其实圣经跟我们的日常生活非常有关系的。好，那下面他说是神所默示干嘛的呢？他有四方面：
教训、
读者、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所以换句话说，在四方面就要怎么样，都是有益的。换句话说，假如在这些方面你要得帮助，怎么样？要干嘛？
就给学生
们要做圣经嘛，因为圣经啊，神默示以后呢，目的是要来做这些事情。好，我们在这个中文每个字都认得，但是可能不完全了解它原来的，就说真正是讲什么教训的。中文翻的这个在台湾来的这个训导主任常常是学校里最不喜欢见到的，对不对？所以一听到教训，感觉都不是很好。国内来有没有这样？
有。
啊，所以其实这个教训呢，这个字英文翻的是就是教导 ，doctrine， 就是神的教导，神的教导。换句话说，你要知道神的做事的原则吗？你要知道神的规矩吗？你只要想要知道神的心意吗？哪里去找？
圣经，
因为他把他的原则，所以他的教义或者他的这个教导都在圣经里面。那前一阵子因为我们搬家，本来家里这个有个吸尘器还好好的啊，但是又很重，因为以前住的比较宽敞，所以这个吸尘器的冲锋陷阵比较没关系。现在搬的只有以前的一半的地方呢，那个吸尘器啊，你一开一冲它就冲到墙壁了，所以我们后来就买一个比较轻小一点的吸尘器。那等了两个礼拜送来之后呢，就打开以后呢，就开始插电了，然后就开始，就拖了半天，师傅说不行，你这个要退回去。明明看那地毯上有那个脏，怎么都吸不起来，我说真糟糕啊，这个怎么倒霉的，一买来就是不能吸的哈。啊，所以正在懊恼怎么样去怎么退这个东西，因为蛮大的，你还包装还是退。就后来一想，哎，奇怪，这个原来是吸尘器买来有一本是吧？
说明书
看了没有？好，所以后来呢，觉得哎要去看说明书。原来呢，下面有个开关，这一开以后呢，吸力就来了。这一开以后，这个吸的又清爽，又吸力又很大。啊，这个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也常碰到，特别基督徒里面，对于神的事情，我们常常不看说明书的，就以为知道怎么去用了。就好像我一打开这个吸尘器，就觉得很简单嘛，插头一插，我开关一开就可以用了。但里面有的地方呢，不见得是完全知道的。所以，圣经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的用处，跟说明书对我们去使用一个工具很像。所以不要以为我都知道，其实圣经里面很多的原则跟我们所熟悉的原则大相径庭。
那是因为这个说明书太厚了，而且它那个不集中在一起。
对，
所以你得找。
对，所以好歹还得去看。 啊，那问题就是说，这个你们这学的可能学 IT 的哈，这以前我跟 computer 从念 grad school 就结了不解之缘哈，那很少人去看 computer manual 对不对？都是什么时候去看的？
他都说
出问题的时候才去看，对不对？啊，那在圣经里面呢，当然我那个不是最好的状况啊，那假如你早知道的话呢，是找这个少走做错路哈、啊。那但是呢，圣经不能避讳的一点事情，就是真正是我们的一本说明书，因为它是在讲到神的原则啊，它是教训或是它的教导啊，是它的原则。所以，假如想要知道神的原则，一定要看圣经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后面几堂就说为什么要读圣经？那为什么要读圣经？啊？读者呢？这个字有点文雅哈，基本上就是你做错来管你的，就是 reproof conviction， 是就是说在教义上，就是我们的道理上做错了，要来指正的，啊，比如说我们对神的观念错了，对神的这个教导错了。那圣经常常让我们来看，能够来让我们能够怎么样归正啊？另外下面讲的使人归正，这是指到行为上的、犯错、那我们怎么知道犯错呢？圣经常常来告诉我们什么地方是犯错的、所以来指正我们错的地方，然后呢教导人学义。归正是我们做错了来告诉你，教导学是你还没做错之前先告诉你什么是正路啊，什么正路啊。所以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他主要的目的他要告诉我们他做事的原则，万一你做错了，他可以借着圣经可以来改正我们。我们行为应该按照神的原则去做的，但是做错的时候圣经也来借着来告诉你啊，而且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走在正路里面啊，这就是圣经的目的。他不单单让我们得救，得救只是我们大概你们都会有点知道，得救是说本来在罪恶当中，现在因为接受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有新的生命。那有了新的生命，不是表示我们什么事情都完全是100%的这个完全，对不对？那所以后面就讲了，除了得救之后，我们对于神的教导，随着读者归正和这个学义这方面，还是要圣经来帮助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完全这个字可以把它翻成成熟，就是在神的里面能够慢慢成长成熟。所以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成熟。基督徒最后的目的是什么？看圣经喽。
预备
行各样的善事啊！所以基督教是要我们要做对的事情。其实做对的事情，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啊。原因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学习了主的样子以后，我们怎么样生活行为应该合乎神的标准，所以做出来的事情应该是照着神的，因为神是怎么样，是美善的啊。所以这三节圣经很简单扼要的讲出圣经是什么，它是来源是神，对不对？它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知道得救。什么途径呢？信耶稣基督，我们不但能够得救，而且能够怎么样？渐渐成熟，能够活出一个神要我们活出的样子来。所以，圣经本身不单单是个道理，它乃是一个指导我们一生的一个准则。就好像这个两个方面，一方面错了，它会怎么样改正啊？然后它会把对的方向来指给我们，所以这是圣经最简要的啊。所以基本上圣经本身它是一本由神启示的书啊，基本上讲他是谁，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的，他和我们中间的关系 这是整个圣经最重要的，它的目的是这个。好，那下面的几节圣经我只是提啊，就是说比如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里面，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自己。换句话说，圣经就是来介绍耶稣基督的。那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这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啊。所以圣经是指导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有永生的一卷书。好，那细节我们后面还会再讲。所以今天我最要想让你们知道的就是怎么样，圣经从哪里来的？神所启示的，他的目的是什么？信耶稣基督以后什么？才有他两方面，信了耶，因为信耶稣基督怎么样？才有得救的智慧。我们不透过耶稣基督，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得救。不但如此，然后呢，与教导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以至于我们能够怎么样？凡是属神的人都能够慢慢得以完全，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是蛮完整的一个。所以圣经为什么基督徒把它看得那么重？因为是我们不单单我们得救的来源，而且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准则。所以圣经不是说啊，我得救以后圣经可以丢掉。圣经乃是我们一生一世都是我们的准则，都是我们的引导。好的。那这个只是讲到圣经是什么，那下面再提到圣经不是什么啊，这个比较少提到这个问题啊，但是我觉得非常重要啊，免掉我们很多对圣经的不合理的期盼，或者是不合理的这个跟别人的争执啊。首先呢，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教科书，那现在很多所谓的这个基督教的基要派呢，我个人觉得是走得有点过火，整天要把圣经扛出来，你看所有的科学都在圣经里面啊。Well, yes and no, 啊，因为圣经它的，我为什么讲圣经是什么在前面呢？就是圣经的目的不是在讲科学，但是圣经所提到的科学的事情绝对不会违反科学，这两个中间有很大的差异啊。一个讲科学的书是目的是在讲科学。但是呢，讲到一个像圣经这样，他会提到跟科学有关的事情，但他的目的不是在讲科学。就好像我刚才讲的金庸的武侠小说，他的目的是在讲武侠啊，他会提到一些历史，他的目的不是在讲历史啊。那这里面我们常常遇见的难处就是说，太把圣经里面讲到一些牵扯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跟科学有关的一些议题，我们把它太钻牛角尖。其实创世纪第一章为什么这么多争论啊，就是在这个方面的认知，我个人觉得有欠妥的地方。一直哦，还不知道第一章是什么？
创世
啊，创世纪第一章要翻，有没有从来没有看过创世纪第一章的有没有？
有。
哦，抱歉啊，讲得太深了。好，回过头来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这最容易翻了，这个是第一章。这个很多开始念圣经的第一章，他都念过不止一遍，因为读了一阵子又忘了，然后再回头再从头再念起。所以第一章我为什么不提？我这个自己的 assumption 啊。好的，啊，有没有翻到？我们很简单来看哈。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然后呢， 称就不行。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上，这是同一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然后呢，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上，这是第二日。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就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里的巨作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结种子的蔬菜，从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和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三日。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昼夜，分别明暗。神看是好的，有晚上有早上，这是第四日。那我们再念下去哈。我到这里稍微停下，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在这里啊，你起初一看，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意思说你看了会不会觉得奇怪？第一题。
这个
名
字是不是我觉得很稀奇？
他的意思是说，他先创造的地球，然后才创造了。
他们说地球，天地。
啊，天地。
先创造天地，
然后才创造了日月，然后才创造了星辰。但是现在测出来那些很有一些遥远的星座那个光谱，它的那个岁数远远比太阳系要大得多，老得多。
是好，先前后这样子看，那就是我为什么今天要讲圣经不是什么原因。那原因在哪里？我再回到你们这个 cookbook 啊，就是这个食谱啊，食谱你不会去考究这个，你加了火，微温之后它的化学变化。你用很大的火的话，中间化学变化有什么不同？他不会告诉你这个。他的强调目的在哪里？味道好不好？那圣经我再三强调，为什么先要念刚刚的提摩太后书三章15节到17节呢？他的目的要让我们来认识他是谁。那我现在丢给你，我们都知道创世纪是摩西最开始的。今天我们即使学科学的人都不知道宇宙真正怎么开始，更不用说中间怎么开始。那我先姑且丢出一个问题，假如你是神，你要怎么写？
就是 none of your business。
哇，那他是不爱人了哈。好像很简单，你们这边有没有去教小孩子？没有哈，或者呢，教一个跟你这个认知这个差距很大的。有哈，我有一次跑到湖南一个很乡下的地方，那我就在开始教书。我说呢，我们今天在20世纪，很快就要到21世纪了。就下面有一个老太太盯着我看，什么是世纪？也是我们谁？所以他对世纪没有观念的。那我沈堂课我怎么样要改了要怎么改呢？要讲到他能够了解的语言，对不对？所以圣经上他怎么能够了解神他创造宇宙万物，他只能用当时的人能够了解的语言，对不对？你用再深的语言，其实我们不要觉得自己了不得哈。再过一段时间，人家对世界的宇宙的了解更深， 他们的语言我们今天可能也不懂，对不对？十年以前什么 IT 啊，啊，十年已经有，啊，这个是二三十年以前你讲 IT 你就不知道，哦，是 IT 对不对？完全没有概念什么叫云端科技，说我们天气好好的我们没看到云，完全不了解。所以他假如用 IT 用云端这种词句在描写当时的这科技的话，谁懂啊？没有人可以懂啊。所以我为什么提出这个呢？你要了解神写圣经的目的是要让人知道神创造了宇宙，而且他创造是有条有理的，这是他的要讲的话。至于怎么创造，即使讲出来我们也没人懂。然后我自己学物理的，很多这个东西，我有时候还有兴趣在网上再看看现在这个高等物理在搞什么哈。啊，有的名词我已经看不懂，所以要把这个态度搞清楚的话，我们再来看圣经就对我们有帮助。所以在这一个刚刚我们还没念完的这个第一章里面哈，它主要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宇宙是神开始的，它创造是有条理的，而且呢，这个创造这个地球上的万物呢是合理的，因为你不先有草木出来的话，你就不能有这些牛羊饿死，才没东西吃的，对不对？而且呢，每一样的东西是各从其类。换句话说，他造的东西是有分别的，有一类一类一类的，所以这是他讲的主要的问题。至于时间方面怎么讲呢？犹太人时间上基本上只有两个，一个是年，一个是日，那所以就用日来代表他的这个阶段，是最最明显的。所以很多基督徒在争哦，这个一定是二十四小时啊，因为这有黑夜有白昼嘛，所以就是二十四小时。即使到今天为止，有黑夜有白昼，真的是二十四小时吗？你到北极到南极的话是怎么样？一年，对不对？它是半年黑夜，半年怎么样？白天。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现在这个角度去看，对他来讲的话，以前怎么样算一天呢？日出而作，日落而归，这是一天，最简单的一个解释啊。所以假如我们了解圣经啊，不是它牵涉到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科学啊，但它不是拿来当教科书的。它的主要的目的是讲到神的创造的的确确牵涉到时间，也牵涉到我们的宇宙，但它的目的是讲到谁是创造者，他创造有他的智慧，这是他的主要的目的。所以我一碰到这个人家跟我说抱歉，我没有这个兴趣跟你争，因为圣经不是在讲这些东西即使到今天为止，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细节上是怎么样构成的，但是它不会和我们创造我们现在科学的发现冲突在很早以前，没有人相科学家相信宇宙是延续的 ，continuous， 没始没终的，一直到了前十年左右，才你们大家都听过所谓大爆炸 ，Big Bang Theory。宇宙怎么来的呢？起先是什么都没有的，然后呢，在一刹那之间，这个一刹那是几千万分之一秒，这个怎么样发生的？突然间就变成从无变有的，这是科学家讲的。在这批科学家讲之前，因为在天文里面观察，发现很多的证据是能够证实。这个理论说法可以证实的，但是圣经里早就讲了，圣经没有说神看见宇宙万物都有的时候，他就开始再来把它整理，他没有这样讲，他一开始讲什么？他创造了天地，所以圣经没有冲突， 所以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在还没有大爆炸之前，被很多的科学家噗噗说这个圣经不合科学。所以不要急啊，基督徒应该要有信心啊。即使我现在不清楚啊，我不怕啊，你再去证明啊。假如圣经是出于神的话，它不可能错。虽然我可能不明白，啊，那这是其中一个例子，啊，这是而且很多这个我们都会基督徒也好，不信的人也好，常常在这些上面来争论。千万记得，圣经里提到有关科学的事情，但是它不是要来做科学的，不是要来做科学的。但是千万记得一件事，它不会和科学冲突。啊，同样的，很多历史的记载，它不会和考古学冲突的。啊，今天我们有时间来谈这个问题。啊，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它的圣经的记载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可以得救。得救之后，我们能够在它里面能够成熟，去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它的主要的目的。好，那有人在圣经里面鸡蛋里挑骨头，说你圣经里面记载人数有冲突，时年代有冲突，有没有冲突呢？从字面上讲，的确有冲突，啊，这其实也不稀奇，因为他讲到历史，但他不是历史书，啊，历史书的话，他一定要很完整的把年代人数要交代得很清楚的。好，那他们目的是在讲神和人的关系嘛？其实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请问我们特别我们中国人哈，中国人有一个词，我觉得很有意思，可长可短，马上。
马上。
中国人讲马上，请问你都到底多长？可以即刻。对，然后我马上就来哈，这个是对你好的人，他马上就来是即刻啊。你对一个这个不太好的人，让我马上，那可能等了一年以后才来哈。啊，这时间上不一定的。我们遇见同样一件事情，两个不同的人去观察，然后来讲的时候，会不会完全一致？
不会
完全一致，对不对？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常鼓励弟兄姐妹读圣经的时候，当然对圣经应该有尊敬啊，这个没有话讲啊。但是不要给一个那种传统宗教性的那种态度。啊，所以圣经上一个字都不会错的。那这个要加以解释的，啊，因为在描述事情上的确有时候会有出入的，跟他要真正讲的这个宗旨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所以这些常常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也好啊，或者跟不信的人中间来讨论的时候，常常会出的毛病。啊，那最后呢，就讲到。圣经是讲到道德有关的，但是它不是一本专门讲道德的一卷书。因为你说啊，你看看你们这个大卫王是你们尊贵的了不得，你看他干了多少坏事啊！正就是因为神是神，所以他从来不隐藏任何错误和罪恶的。即使是像大卫王这样，他犯了错，照起不误，然后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位公正的神，他才会这个记载下来。不然的话呢，在中国人的习惯里面，伟人他从小的历史都要改的，对不对？因为他从小都一定是 perfect 啊，学校里最好的学生，老师一眼一看，哦，这个是人才啊，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子的啊，或者出生的时候有什么天上有什么异象等等的哈。但圣经上人就是人，你看圣经里面很少有几个人没有记载到他的缺点。啊，有几个人至少圣经上没有记载啊，所以是这个洋人有句话是 called spade spade 啊，就是说就事论事，所以圣经上一定把它记载下来的啊，所以是会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但是它不是一本道貌岸然只讲道德的一卷书啊，所以这个要搞清楚。那这个呢，对我们蛮重要的，就是说圣经到底是什么，它不是什么。假如这观念搞对以后呢，我们去读圣经也会对我们有帮助啊，因为怎么样呢，你不大会去钻那些牛角尖，要见灵不见树， 啊，你要看着圣经的主要的目的在讲什么，啊，在这个方面要把它弄清楚，他的目的是要教导我们。好，那下面呢，既然圣经这么重要，那我们面对两个问题，因为我们所有的信仰都是基本基于圣经嘛，对不对？好，圣经它可靠不可靠？啊，可靠不可靠？因为这本卷书不是今天出的，啊，这个是很多年以前的卷书。那我们今天看到这卷书跟很多年以前的卷书到底是不是一样的？啊，这是一个我们要考证的。可靠不可靠跟可信不可信中间有不同的。一本书可以很可靠，但是它里面讲的内容不可信，因为那本书的的确是20、30年以前写的，但它里面写的东西可能不可信，啊，所以第一步圣经是不是可靠，那这个呢基本上是一个很客观的问题，就是说呢要在客观上看见圣经是不是据我们所能够知道的范围里面，它是最有根据的一本书。像中国人里面有很多像这个孔子修春秋嘛，春秋我们现在看到的春秋，最早的古卷是多久以前的？你们中间有没有学国文的？学文学的？很晚的，古抄本很晚的。假如我没记错，大概在宋朝。中国的很多的古书《史记》这些啊，能够找到它古版的这个古籍啊留下来的这个手抄本，年代很晚的。圣经大概是全世界所有书籍里面能够找到最早的手抄本最早的一本书，西方是这个荷马的史诗，他们找到的最早的版本也是比中国的早一点，但是没有那么早，圣经是最早最早，所以这个是这件事情关信也好不信也好，这是很客观的事实，那时间关系我就很快的跳，那圣经呢找到整本圣经最早的是在欧洲的叫做这个西乃抄本，在西乃山找到的西乃抄本，那西乃抄本呢因为古时候的圣经哈，古时候的圣经要知道没有纸钞，纸是很晚才发明的，
羊皮上的，
最早是羊皮，中国是竹简，那西方是羊皮之后呢，就有时候写在他们有一种叫做蒲草纸 papyrus， 这个英文的 paper 这个字就从那个字来的，就是是在埃及那一带，他们一种草，它的叶子很宽，所以晒干以后可以在上面写字的，所以最早找到的这整本圣经的是在西乃山找到的。那这个是还存这个这些我讲的这些都是客观事实，你在博物馆你也可以找到的，这一本是博物馆这是在哪里，是在俄罗斯的这个博物馆里面存在那里，那这个是在主后四个世纪抄的，就是公元第四世纪抄的，离我们就现在1600年，这是活生生的一个东西放在你可以看的，那它是希腊文，那基本上全部的圣经里面都有，那散的这个新约圣经呢那更多，那你要证据的话我可以给你列了一大串，你在什么博物馆你可以找到这些证据都可以有的，这个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证明，那最早出版的书籍其实也是圣经，是这个德国的古腾堡他发明这个活字版，第一个印的就是圣经，那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呢？你知道，在1947年呢，我们都知道所谓叫做死海古卷，那这个故事你们是不是都知道？不知道的话，我很快的讲一下哈。在1947年的时候，有个牧童，他是在死海里面听过吧？ 在巴勒斯坦有个死海，因为是全世界那个最低的地方啊，那所有的水到那边蒸发掉以后呢，它这个里面盐分很高，所以什么都长不起来的，所以叫死海啊。不会游泳的到那边先去练习游泳最好，因为怎么样，你不会沉下去的啊，它盐分太高了啊。那在这个附近，这个牧羊人、小牧童呢，他这个放羊大概是自己玩电玩啊，不是真的玩电玩，就玩的时候呢，羊不见了，所以呢他到处去找，那里面有很多这个洞，就他因为他是那种有点像 Grand Canyon 那种山啊，有很多洞，所以呢他就拿石头，他大概懒得一个个跳下去去找羊了，所以拿石头就丢那个洞里面啊，假如有羊的话被打到的会有反应的。好，所以打到一个洞里面，突然听到有东西被打破的声音，所以他很好奇就跳下去了，发现里面一大堆这个陶瓷做的坛，很高的，细细长长的坛，里面有很多羊皮梳的卷，长袜短袖啊。然后来呢，就考古学家就去了，现在只存在耶路撒冷的博物馆里面。啊，这个希伯来大学的这个图书馆里面啊，那这个是在发现是在公元前1到2世纪，所以比刚刚我们讲到这个西乃草本还要早600年左右，500年到600年，
比耶稣还早
，耶稣还早。那里面找出来，那个时候没有新约哈，找出来都是旧约，啊，写在羊皮书上。我们现在读的旧约在那个里面全部都有，但有些书卷反而有好几个 copy 啊，像这个以赛亚书这就有好几个 copy。 那这里面找出来的这个希伯来文的写的这个旧约哈，跟我们今天所存在的希伯来的旧约几乎完全一样，几乎完全。只是呢，因为希伯来文很有意思的，他写的时候呢只有子音没有母音的，他母音是用符号打一横或者打个圈，他用符号，所以只有几个母音的这个标点上有点出入。特别是以赛亚书有好几个 copy， 那所以这个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所读的旧约，我们可以一直追溯到怎么样？2200年以前，所以从客观可靠性，假如你能够相信我们中国人读的春秋史记的话呢，从科学的就是很客观的观点，你也应该相信圣经所记载的是可靠的。我可靠自己还不猜牵扯内容啊，只是这卷书是不是的确是以前写的，不是今天20世纪人这个背的这个杜撰写出来的啊，因为可以trace back， 一直找到公元前一两百年的。所以从可靠性上讲，圣经的确是全世界没有卷书有像他们可靠啊。可靠之后呢，它内容就很重要，是不是可信？假设名字胡说八道乱讲的话呢，虽然是很可靠，300年前写的东西，但是我们今天要不要去信它？不需要信它，对不对？啊，那它可信性很重要。可信性呢，基本上是内证 （internal proof）， 就是说它里面讲的话是不是真的？啊，那圣经里很有趣的，因为圣经在旧约里面有很多所谓先知，会有很多的预言。换句话说，预言就是说在他那个时候。讲到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当然我们从今天来看的话，他指的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有的可能我们今天已经发生了，已经在历史里面了，对不对？是不是啊？就像我们一生里面也是啊，这个有人跟你讲啊，你将来会怎么怎么样，你过了多少年以后，看看到底发生没有啊？那圣经里面我们看它可不可信呢？啊，从某个角度来，就是看圣经在预言里面所讲的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啊，特别讲到有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它到底是真的是假的，这个是让我们来看它是不是可信的一个凭据啊。那要讲的话，这个一天都讲不完，因为怎么样，圣经里面预言成就的太多太多太多。那有人说啊，你们这巧合， 我相信我们都学过这个概率啊，这个 probability 啊，都学过概率啊。这个事情能够发生不发生，我们最用最粗浅的方法就是说 50-50 啊，这是最粗浅的办法，对不对？然后呢，连着讲的十个都成就的话，请问它的几率是多少？
我有一个问题。一大篇讲圣经的这个预言那你说的十个，就比方说我假设哈，我们这些人都有讲圣经的预言。
不，我是讲圣经里讲的预言，不是我们讲的预言。
圣经自己。
圣经自己讲的预言。
可是很多人都把它说，比方说圣经里头讲的，他把它翻译成这个样子，可是每个人翻译不一样。
No, 这个应该有一个正确的翻译。
看前一天看报纸上说什么五月二十一什么事情？
那个圣经上讲了吗？
没有。
他说圣经上讲。
没有的。
哎，江湖郎中，只要。
所以我就
那个
我要。他问了说圣经上讲什么什么。
先问题要找到他的根源。你讲我讲都不算数的。要圣经上讲。圣经上从来没有讲过，而且有讲正好相反的，就说主耶稣自己讲，他说我什么时候来。连我都不知道，连主耶稣自己都不知道，他只有父知道。所以这是天下最无稽、最容易被说翻的，甚至还有基督徒去信的。我 ，what's my mind？ 啊，居然会去信的，真莫名其妙。因为圣经上讲的再明白不过，主耶稣什么时候来，没有人知道。
过去近代史学好多人之前自己去先
都是假的，
假是讲哪一天某某哪一月哪日会什么事发生，那
都是骗人的。
真正最重要是在哪里？
要
有写的话，
对，要以圣经为准。
对，
也所以我才为什么现在要讲圣经上讲的预言，我们来看，它到底是真的假的，对不对？那所以 hearsay 这，他有权利讲，这个我们不能堵住他的嘴巴，他有权利讲，但是我们不必去相信，不必去信。那这多了，我不要花时间在上面啊。这个很多人离谱。以前我说 Texas 有从台湾来的，要等到外星人来接他去，因为主耶稣要来了。有一批人还带着斗笠，新闻这个记者都报道的。好 ，That's what is not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here。神的预言是出自于神的，圣经他讲得很明白。先知讲预言不成就的话，这个先知会怎么样？要用石头被打死的，因为神的话不必定成就。好，那刚才讲的 probability 就是说，假如你有十个神的预言，每一个预言的成就和不成就只有 50-50 来算的，十个都成就的话，它的可能性
百分之，
哇，至少二的十次方
分之一，二的十次方，
谁还知道是二的十次方是多少？
不知道，
十乘 log two， 对不对？一零二四，哈，那已经是怎么样？千分之一了，只有一零二四吗 ？No， 是真的一零二四啊。好，那二十个成就的话，这是卖的。我的意思，只是一个只是一个 point 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常常会用说啊，这是巧合。但是你要这么多事情都成就的话，哎，为什么？这个巧合的机会就怎么样？
2056
是吧？那就这样成就的机会就变成怎么样？很少很少。那所以好，今天我要举这例子。
十次方是1024，十一次方是2056吧？
但左木斯没有一个。
二十次方可不是，二十次方是1024乘1024。
我下面了，我下面。
1 million。1 million。
好，等。我sorry 哈，这个我不是要在这算数学哈，目的只是这个 illustration， 就是说，假如你是巧合的话，就是说你要这么多都成就的话。这个机会是很小的，所以跟巧合的距离就很远。好，那现在圣经上非常多，那我今天呢只是举出一部分例子以后假如你们固定来的话，我会发讲义，固定来再发讲义，不固定来我就不给了这个纸张蛮贵的或者会放在网站上，你可以去 download， 上网站哈，你们可以去 download。 啊，这样比较好一点，也硬一些，对，我知道也硬一些。好，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关于以色列国的预言非常的多，啊，甚至于是在摩西的时代就预言以色列要被赶散到列国，是在生命记二十八章六十四节。生命记是摩西开始写的，摩西大概离现在多久？主前多少年？差不多五千年，就是离现在差不多四五千年的时间，相当早以前，那时候就来说到以色列这个国家要这些民呢要被驱散到世界各国，那个时候。那所以这个历史书这个预言就蛮重要的哈，啊，他说一定要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这地从这地这边到那地的那边，换句话说 scatter over， 连在中国都有犹太人，在北京有一个叫做什么胡同啊，这个北京有个什么。什么好像是书卷胡同还是什么胡同，啊，那据说就是早那很早以前有犹太人住在那里，啊，
我说杨东是犹太人，杨东
不也有新闻，上海有犹太人，他们聚集，
那是比较晚的，
哦，
那是在二次大战之后，
哦，
中国当时收留了很多的犹太人，
哦，
他们有个中国的外交官，后来以色列国家还颁他奖状，
对，
他签了很多的签字，让犹太人可以从德国到中国来，大逼迫的时候是有那个以前的有一个这个美国的一个阁员，他就是生在上海的，
嗯，
这个有，河南也有，
嗯，
河南也有犹太人的这个记录，啊，那我这个只举例子，所以的的确确犹太人真的分散各处，啊，分散呢这不稀奇，啊，在很多民族不分散，而且呢在利未记二十六章四十四节里面说呢，虽然分流在这个散在各处哈，神会保守，神会保守，会不保护他的，
真的
吗？好，那时间关系我就跳了哈。不但如此呢，还预言呢他们在各处虽然神的保护，但是会受到逼迫，
也在被逼迫。
生命记二十八章六十四节到六十八节讲到会逼迫。那这个逼迫的事情太多了啊！这个近代历史里面也逼迫啊，在古时候历史里面也有逼迫。欧洲其实从英国、法国、西班牙、德国都有逼迫的历史啊，甚至于苏联也逼迫犹太人，所以有一大批 Russian Jew 在美国，这个俄国的这个犹太人在美国。好，那这个被逼迫呢？被逼迫啊，分散啊，这个都我们都看到了。而且呢，犹太人不管到哪里，他都跟人家不一样，他会分别出来的啊。这是在何西雅书三章四节里面讲到啊，犹太人到处都会分别出来的啊，这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那以前我们在达拉斯住的时候，我的老板就是个犹太人，他是利未族的。那在国外的这个犹太人，他们都有会堂的，他们的小孩子上会堂跟中国人把孩子送到中文学校一样的，而且他比中国人送中小孩子去中文学校还要严，他们要考试的。男孩子到了就叫这个把妹子了，就是要成为律法之子啊，这个是个犹太男孩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仪式啊，里面考试的也考不过，不给你的啊，所以他们一直保存他们的特点，这是一件很特殊的事情。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有这样子的，中国人 to some extent 算是有，但是现在已经慢慢失位了。在特别在西方国家的中国人同化的特别快，在东南亚的中国人同化的比较慢啊，这个是很少有的。刚刚讲的一切呢都还不算稀奇，其实最稀奇的是神应允他们一定会复国，这个是从来没有想到，亡国两千年的人 没有政府，没有地方，没有任何其他的势力，居然可以复国。我知道，绝对不是 50-50， 绝对不是 50-50。 啊，你们大概都知道这个故事，这是因为二次大战的缘故。这个 Zionist 跟英国有个 deal， 这个Weizmann， 这个是在以色列现在还有一个 Weizmann Institute， 很有名的做研究科研的。他这个化学家，他懂得怎么样从空气里面把氮固定下来，可以做炸药。那二次大战因为德国有这个 U-boat， 把这个英国的很多这个商船都打沉了。以前的英国做炸药的这个氮都是从智利的硝石运过来去做炸药的。那后来这个炸药智利硝石来不了了，英国人很急了，所以这 Weizmann 他是一个这个 Zionist。他的犹太复国主义啊，就跟英国的政府说，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做，但是你要帮助我们复国。这也是为什么二次大战一完，为什么会在巴勒斯坦有这么多的改变，这么很奇奇的，就是因为有这改变，以色列才复国的。嘿，这个没有人，这跌破眼镜的，没有人敢相信的。好，
大家都在笑，
都在笑了，就怎么可能复国的嘛？啊，不可能复国的。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很多历史啊，下面我不讲了哈，时间到了，那我就把这个放在网站上，你可以去找啊。所以今天你回去一定要背这一段经文啊，背意思啊。我顾虑到我们昨天有的已经不拿的 young Turk anymore 哈 啊，这个要把意思要记得，就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到十七，这是告诉我们圣经是什么。Second Timothy 3:15-17， 哥林多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到十七，要记得。那所以最重要的，圣经是一个神所启示，要我们懂得认识耶稣基督，可以得救，可以。完成他在我们身上预备行各样善事的这个旨意啊。圣经不是讲科学的，圣经也不是讲历史的，圣经也不是讲道德的，但是他主要讲的是神和人的关系的啊。他的可靠性是客观的证据，他的可信性，他所有讲的预言都成就，有的预言时间还没到，还没成就，比如说主的再来还没到。好，那希望我们是9:30开始 ，try to be on time 啊，9:30开始，我们到10:30一起听。那我会把每个上课之前的礼拜四你礼拜五上网去下载的话，一定可以用。那我也会带一些英文少数的这个讲，那我们可以好好来查考。好的。报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虽然很短，但是求主你让我们每个人对于圣经到底是什么、不是什么有一个清楚的概念。愿主你借着我们来查考你的圣经，我们更多的来认识耶稣基督，也更多的来在你的教导下面能够成长、成熟，以至于能够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将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神，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